好，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仰望你，我们一起的来打开你的话语，一起的来学习。我们盼望主你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主要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得造就，让我们的灵命一起能流畅进来明白你的心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也求你来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来托起我们台上和台下，愿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发出微小的声音来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这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大家来学习的题目叫做大恩典带来大改变。相信如果提到恩典，大家没有人说我不喜欢哈，我们都喜欢恩典但如果说改变呢我们就可能就要想一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改变那在之前呢有一些地区很久以前，那猎人们他们去抓猴子他们有个非常奇特也非常古老的一个捕捉的方法，他们不是用陷阱也不是用网络，他们用什么呢？是用一个罐子沉甸甸的罐子那这个罐子的颈部呢是非常窄的这个图片上呢没办法找到这个非常相对应的那个很对应的那个图片这个口有点太大了那个口是很小的那只能容许呢一直摊开了这个猴子的手呢就伸进去，然后呢他在这罐子的底部呢又放一些香喷喷的坚果，那猎人躲在哪里去呢？就躲在树后边那不一会儿呢这个猴子闻着香味就过来了，他就把手伸到那个罐子里去，一把就抓住那些坚果。那因为我们说这个罐口呢是非常窄非常窄的所以呢当他挤过的拳头抓住那个坚果想手把它从里边拔出来的时候呢，因为罐口太窄，所以他紧握的拳头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从里边拿出来。这个时候就是猎人登场的时候猎人出来了，他就不慌不忙的就去抓这个猴子。那猴子呢就吓得吱吱乱叫，拼命的去奔跑但是因为这个罐子呢太重，所以呢他就拖也拖不动那我们就想象一下那猴子怎样才能够逃脱呢？怎样才能够脱离这个危险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我觉得很简单只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松开手松开手，放下那些坚果，你手从罐子里就可以拿出来了，那你就可以逃跑了吗？但是呢这个猴子偏偏它的天性可能就让它死死地抓住那些坚果，直到猎人把它抓住它也不肯松手。那就这样，你松开嘛就手就拿出来了你一直抓着呢那你就被抓了。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想救这个猴子，你想救它，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先抛开猎人就是猴子被他的手抓着那个坚果他没有松开，他手拿不出来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对他大喊大叫你说你快松手你那只是一把坚果，你的命比坚果重要多了。那这就像你对他很严厉的这个道德说教，你对他说的一些律法的要求你对他讲道理，你会发现猴子根本听不进去，他可能呢抓得更紧。用什么办法呢？
给他一个
香蕉这个更美味的就拿个更美味的给他一串非常新鲜的香气扑鼻的香蕉放在他面前。当这个猴子他看见那个更大更丰盛更美好的食物的时候，你猜他会怎么样？他会把手松开那个坚果然后就去抓那把香蕉，这他就可以把手松开了。所以弟兄里面很多时候我就像那只抓住坚果不放的猴子一样我们要抓住我们的安全感 抓住我们的金钱，抓住我们的面子，抓住我们自认为我们可以抓得住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发现，当我们觉得说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奉献服侍等等哈，我们要少发脾气哈，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去见证主等等，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往往是我们立志为善如的我，但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到初代教会，我们看看当圣灵降临之后，那使徒们哈，这些基督徒的群体，他们是如何被圣灵所翻转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震撼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靠道德的说教，不是靠那种教条的约束，就像你对那个猴子大喊大叫啊，你指着他，你给他讲道理，不是靠这些，而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一串更大的香蕉。这是什么呢？就像基督徒的群体，他们被复活的主所得着，那复活主的恩典带给他，就像那个对猴来说像啊，是那个大的香蕉，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大的恩典。在这个恩典的驱使之下，人就可以去自然的就松开手，因为看到那是更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圣灵降临之后，那么早期教会他们一个真实的光景，他们经历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被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说原来呢，他们是啊自私的，是有纷争的，他们是看重钱财的，但是我们看到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之后，他们变得是怎么样的呢？是合一的呢，他们是慷慨的，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这一切的改变，弟兄姐妹，都是因着主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就是恩典的源头，见证复活的主。那么在33节就说到，他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我看这短短的一句呢，看似很简单哈，但是呢却给我们看到了恩典的唯一的源头。这个源头呢，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学历，不是我们的才干，不是我们的智慧，而是因为见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复活的主亲自赐下的恩典和能力，圣灵内住在他们心里，就让他们有勇气有力量去传讲福音，去传讲真理。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末尾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上下文，我们就会觉得，哎，那明明讲的是信徒的奉献，讲的是如何的变卖财产，如何的是这个凡物公用哈，那讲的这些信息哈，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所以我们说，哎，这好像又不是复活节哈，那为什么要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呢？好像显得非常突兀哈。但其实呢，我们看到一点都不突兀，因为这就是本段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我们就看到了初代教会这些人，他们能够展现出惊人的这种慷慨和无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主的复活带给他们很大的改变，甚至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人类非常恐惧的啊，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呢，往往要表现出对财富的这个贪婪和抓住不放哈。所以有人说我要赚更多的钱，为了啊，我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感。那其实我们看到使徒们呢，他们就是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呢，当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呢，他们就知道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才是恩典的源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使徒们他们怎么样，第一个他们是大有能力的啊，就意思他们是有这种能力到他们身上的。那么这种能力呢，不是他们外在有口才，不是他们有很高的学识， 也不是他们在世上有权势，而是圣灵所赐给他们的一种属灵的能力。所以这种属灵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主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黑暗，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开往永生的道路。这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做的，这就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使徒们为什么有能力呢？就是因为他们亲自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亲耳听见了，他们也亲身的经历到了，他们也亲手触摸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份恩典就深深的打动了他们，他们的生命被彻底的改变，他们有勇气可以站出来，不顾犹太人的工会的逼迫和反对，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身上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就是彼得。那我们看到彼得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因为害怕丧命，所以呢他就在人面前就三次不认主，害怕自己丢了性命啊。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特别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你看到彼得就有一个大的改变。当他对着那个瘸腿的人哈，对他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叫你起来行走。”耶稣就是复活的主，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他们确实当时也是过得很贫穷的生活，但是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命，可以叫你起来行走。”耶稣基督的名，复活的主，胜过千万的金银。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他的英文名翻译出来呢叫做查理施达德哈。那如果大家看过他的见证呢，我就知道他是英国非常富有的贵族子弟他是非常有钱的人同时呢他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板球明星哈，他有着大笔的钱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当他真正认识到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之后呢，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所有的财产呢都遗产哈全部都奉献出去，没有为自己留，然后带着他的妻子去了中国、印度、非洲去宣教。所以我看视频的时候讲到说他在英国的那个房子那个家族非常有钱的所以他也是剑桥七杰之一他的房子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是真正上豪宅那个房子看得很好，但是有对比另外一张图，就是他到非洲去住的那种像茅草屋一样的房子，那跟这个简直是天差地别。所以如果他在英国的话，那不仅是衣食无忧他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很大的房子，很好的享受，但是呢他没有他没有要这些，他选择去中国、去印度、去非洲去宣教。所以别人都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疯了但是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且呢他为我死了，那我为他做任何的牺牲都不算大。在我们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你原来有那么好的地位财富，但是现在你却去这个很偏远的地方去过这种穷苦的生活。所以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他为我们死了，那我们做任何牺牲其实都不算大。所以我们说他的慷慨不是因为他学了这个理财的课程，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为了见证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与复活的主相遇了？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们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可能我们不会像这位宣教士这样，我们变卖所有的财产， 我们到远方去宣讲。但我想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一定有一些是让我们可以改变的，让我们可以有变化的，让别人看出来说你见证了复活的主，因着你信靠复活的主，所以你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我们来看第二点，也是叫恩典的彰显，就是他们活出合一的爱。那32节告诉我们说，那许多信的人呢，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啊，有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那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所以他们就因为每个人都把房产都卖了啊，把家里拿出来啊，就放在使徒面前，每个人呢就照着个人所需的分给他们个人。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是他们内在的合一，这里讲的大家特别看到红色的字哈，叫做一心一意，你会发现这是很困难的，你写的4个字很容易，一心一意哈。那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是犹太人，有的可能是啊希腊化的犹太人，那他们当中有贫穷人，也有非常富有的人，他们的背景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心一意，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说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呢？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蒙了极大的恩典，所以恩典就融化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一个隔阂。所以这些信徒我们看到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在心灵上，他们是完全合一的，没有纷争，没有结党，没有嫉妒，也没有攀比，他们的心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同有一个信仰，同有一个目标，同信一个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心一意呢，就代表着说他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啊，凡事是以教会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的，以弟兄姐妹的利益为看重的。所以这种合一它不是外在形式上的聚集哈，而是内在心灵上的合一，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所信靠的是同一位啊，我们愿意说把教会的利益，把弟兄姐妹的利益放在首位。那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的结果。所以这是神恩典在他们身上最真实的一个表现。所以表现出来就说他们内在是一心一意的，那他们外在呢？外在的流露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啊，这个东西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大家公用的。那有人说那这个好像是共产制度哈，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是在强制的共产制度哈，你会发现他们的奉献是发自甘心的。正如后来彼得对亚拿尼亚说哈，在第5章后续我们会学习到哈，下次我们就会学习的。那么彼得对亚拿尼亚说这个田产还没有卖之前是你自己的，但是卖了之后你不能私自留下几分，你没有卖是你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当一个极大的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那种私有权就这个壁垒就被打破了，他们看重的是弟兄姐妹的需要，看重的是神家里的需要，胜过他们自己对财富的这个占有欲。所以这些信徒我们看到当他们蒙了极大的恩典之后，他们对钱财对物质的看法就彻底的改变。原来他们是可能会为了金钱而竞争，他们可能为了物质而忧虑，他们把钱财当作自己的依靠，把物质当作自己的追求。但是蒙了恩典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就明白了，所有的钱财物质都是神所赐的，都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田产房屋都卖了，把嫁银放在使徒的脚前。圣经说这样做，我们看出来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他们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所以他们就实现了说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缺乏的。 那我们也要知道说，这种奉献不是出于律法的强求，而也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因为他们出于爱的甘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一个极大的流露，因为他们蒙了神的大恩典，所以他们就愿意把这份领受的恩典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他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他们也把愿意把这份爱传递给身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自私的，不是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好处，而是让我们说，当你得到了好处之后啊，你蒙了恩典之后，你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活出一个奉献的，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可以彰显出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在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到啊，圣经当中路加福音当中讲到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哈。你看到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我们说他不仅是税吏，他还是一个税吏的头目哈。那他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一个人，是靠欺压啊同胞来支付的。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路过的时候，那他因为个子矮，他没有办法去挤到人群当中到前面去看耶稣，所以他选择怎么样呢？爬到那个树上去看。那耶稣走过的时候呢，耶稣就抬头一看，一个人在树上是谁啊？就是撒该。所以呢，耶稣对撒该说：“说撒该，你下来啊，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面去。”啊，那撒该就想，哇，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这个先天的条件他没办法像别人那样那么高哈，但他爬到树上，结果耶稣还看到他。所以撒该就下来哈，撒该就立刻就站着对主说怎么样？说主啊，我把我一半都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所以每次读到这故事，我都很感动撒该的改变哈。他的改变不是耶稣先跟他说撒该，那你若讹诈了谁，你还谁四倍哈？然后呢，我今天住到你家里面去。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谈这个条件呢？没有。所以你就看到弟兄姐妹，这个撒该不是先被这种道德感化，不是被耶稣的要求才变好的，而是因为撒该怎么样，先遇见了耶稣，他经历了接纳，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他说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不是耶稣先对他的要求的，不是说你要把一半分给穷人哈，你才来跟着我才到你家去，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道德说教啊，只能让人隐藏的这个贪婪，但是呢，主耶稣的恩典呢，能够让人彻底的活出慷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一个人是吝啬的还是慷慨的，我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钱的啊。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定律哈，一个很有钱的人就一个是很慷慨的啊，也不见得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在门徒的身上就是有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他们的慷慨是因为他们蒙了主的恩典，因为他们蒙了主的恩典，所以他们愿意改变，他们愿意奉献自己，奉献的更多，他们愿意把这些拿出来，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活出合一的爱。在近代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企业家哈，那中文呢叫做勒托尔诺，那他呢，他是发明了很多的这个重型的推土机和挖掘机哈，这个重型的机器。所以在二战期间呢，美国很多的军用工程机械呢都是由他的公司所生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他就赚了很多钱哈，非常的富有，哇，这个财富不得了了哈。但是我们看到更令我们觉得非常意外的哈，他做了一个，他和他的妻子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把公司的利润，你想这个公司利润肯定很高对吧？把公司的利润90%奉献给神，自己只留10%的生果。我们常常 如果信主多年，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讲十一奉献是吧？什么叫十一奉献呢？就今天我赚了十块钱，但是我奉献给神多少钱呢？五块钱。我赚了一百块钱呢，奉献十块钱啊，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啊。那我们看到他的奉献呢，我们刚才说他把他赚了一百块钱，他奉献给神多少？90块钱，十块钱呢留给自己。他跟一般遵守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呢正好是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奉献那个一，我们都觉得很痛了。他没有，他把那个一留给自己，他把那个九奉献给神家。那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他有那个百分之十奉献给神，他有那个90%奉献给神，他有那10%呢也远超过很多人。当然我觉得我也很认同这句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他能把那九要比一大得多，愿意奉献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他是10/9的奉献。所以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奉献呢，问题不在于说我把多少钱给了神，而在于呢，我把神的钱留下多少给我自己。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把多少钱给了神，而在于说我把神的钱留下多少给我们自己。但我不是，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大家以后奉献不是10/10/9了哈，我说借这个例子看到哈，他给我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哈，要明白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说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哈，很多时候看看我们的所有权哈，就是这个是谁的哈，所有权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当别人需要你的帮助，当教会需要你的时间，当一个肢体它需要很大的情感上的有缺乏的时候，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的心里第一个反应是说，这个是我的，还是这个是神交给我的？我是不是愿意去服侍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人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个身边我们有缺乏的一个肢体，这个肢体呢，这个就是弟兄姐妹哈，他不一定是缺钱的哈，他可能是缺的是一次耐心的倾听，缺的是可能一次善意的微笑，缺的是可能一句发自内心的鼓励和肯定。那用你所有的资源去补足他的缺乏，这就是神的大恩典在你身上一个很美好的彰显。可能不一定是缺钱，可能他缺的是你给他的一个鼓励和肯定，肯定这个鼓励和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啊，而且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善意的微笑啊，那可能是给他一次耐心的倾听。弟兄姐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都可以能做得到的。这就是我们合一的生活，这就是相爱的生活。同时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成为别人的劝慰子。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人啊，名字叫约瑟啊，但是我们常常都称他为叫巴拿巴。巴拿巴翻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劝慰子。那你看到他也是把这些价银拿出来啊，他也把钱场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卖了钱场，只提到巴拿巴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单独要把巴拿巴拿出来呢？因为我们看到在36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利未人。他知道利未人是做什么吗？就是在旧约里我们说他们是专门在什么店里、什么家里面去侍奉神的。利未人有没有产业？没有。他们的产业是什么？耶和华神。那你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说啊，这可能就有点变了，有点乱了啊。那这个规矩可能就坏了哈。那利未人巴拿巴怎么样？有自己的私产， 他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呢，你会看到当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经历了大的恩典之后，他怎么样卖的这些田产和产业，就等于说在属灵意义上他归回了真正的那个利未人真正的护照，就是以神为产业，他自己是没有产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巴拿巴他翻译出来的就是劝慰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是一个鼓励者。你说为什么要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安慰和鼓励，他就像一个使者一样，把神的恩典、把神的安慰、把神的爱传递给身边每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把这个田产卖了，就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呢这个行动呢就给当时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也带来了给一些信徒哈，也带来很大的安慰鼓励啊。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他不仅是一个劝慰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奉献者。他的奉献是因为他对基督的爱，他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他的这种奉献，那么他就成为这种恩典的管道，他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这种所做的哈，去安慰鼓励和服侍身边的弟兄姐妹，将神的恩典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静止的，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说当你得了恩典之后，你要把这个恩典要去传递出去。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像巴拿巴一样哈，我们成为这个恩典的管道，将神的爱、将神的恩典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成为别人的安慰者、鼓励者和扶持者。因着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传递神的爱，我们可以传递神的恩典，可以使别人的生命发生彻底的改变。所以巴拿巴在这里被提到，我们也看到他，我们说不仅是一个奉献者，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去帮助、去劝慰、接纳别人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哈，后续我们也会学习，在第九章里面记载着，当曾经逼迫教会的保罗，使徒保罗哈，他信主之后，那么全教会都很害怕保罗，因为原来保罗是谁要是信耶稣的话，他就把人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或者去要害他哈。那全教会都是我害怕他，不敢去接纳他，因为不知道保罗他到底是怎样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站出来了，来接纳保罗，是谁呢？就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这个时候就站起来接待保罗，然后领他去见使徒。巴拿巴用自己的信誉为保罗担保。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当面对这个退缩的马可，你会发现保罗说不要马可了，不带着马可，但是谁带着呢？巴拿巴带着。我记得以前卢医生在我们当中讲哈，是带还是不带嘛？我们说带不带好都对，是吧？就是看你要恩典还是要律法，或者是哪个不能说要哪一个哈，或者是只能说准确说哪个更多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是恩典多于律法。所以事实也证明看到巴拿巴做的确实是非常好啊，他挽回马可，他鼓励马可来挽救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再次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巴拿巴去帮助马可，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结局，是吧？就是不是大家想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不仅奉献金钱，更有他的接纳他的时间，而且还有他的生命。所以成为神恩典的管道，我们提到在19世纪哈英国的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哈，叫做穆勒。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的见证，他一生呢照顾了10000多名孤儿。但是呢最令人惊叹的是呢，他从来不向别人去募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去诉苦说我们的孤儿院没有钱了，他只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向神祷告。所以当他向神祷告之后呢，上帝就透过无数像巴拿巴一样的人去来感动，去奉献给穆勒，奉献给穆勒的孤儿院。而穆勒本人呢，就成为神恩典的管，很大的一个管道啊。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奉献款，可以千万成千上万啊，等等很多很多。但他离世的时候发现他的个人的财产却少得可怜。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呢，就是一个劝慰者的生命啊。他安慰了那个时代无数的儿童，也鼓励了很多基督徒的啊，鼓励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把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不仅是让我们享受平安喜乐，更是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巴拿巴。所以我们说，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呢？怎样去做别人的劝慰子呢？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应用，如果你有感动，我们可以发一条充满神的话语、充满鼓励的一条短信，你也可以是一句安慰的话，可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哈，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真诚的肯定，一个发自内心的鼓励，一个从心里面的包容和接纳，在言语、行为和爱心、信心上，我们都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我们比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当我们看这些好，是一个很小的一些举动，可能就是一个善意的眼神，可能就是一个善意的微笑，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可能就借着你流向那个有需要的肢体。但很小的，但是呢，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大恩典带来的大改变。恩典的源头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才干，而是复活的主。所以因着确信主的复活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掌管明天，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因着主的复活，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被主翻转，被主改变。原来你所看重的，盼望主今天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主所看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说恩典的彰显，我们活出合一的爱。当我们蒙了大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学习那个之前我讲的故事里那个猴子一样哈，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恩典，我们放下手里所抓的，我们过一个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同时呢，我们要成为弟兄姐妹啊，成为别人一个给别人传递恩典的一个管道，成为别人的一个劝慰子。那要我们看到说，神不仅救赎我们，神也让我们像巴拿巴一样，带着实际的行动走向人群，去安慰而不是去伤害，去建立而不是去拆毁，去托起而不是去不顾，去冷漠的去对待那些软弱和缺乏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句话，我们的每个行动。弟兄姐妹，这些看似很小，但是我们盼望说它可以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的来面对神的话，我们一起思想，今天不是巴拿巴做了什么，今天不是只看到说使徒们他们做了什么，我今天更盼望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的是我们如何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改变。我记得以前美国牧师基督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当中讲，有讲过圣经哈，所以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触。为什么今年的圣公主题第一个前半段叫做扎根主话，我说有盼望弟兄姐妹大家的生命改变是在主的话语里面，不然别人再说讲了再多遍，耳朵都出茧子了，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恩典，学习主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在我们不仅自己在神面前可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也成为身边的祝福，成为这个恩典的管道。所以盼望我们是彼此劝慰，彼此安慰，也是彼此的建立，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配搭更好的服侍。 好，我们打分，帮我们下一页。好，那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祷告，来预备一起。
天上的天父，感
谢
你赐下极丰盛的恩典，今天求圣灵再次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实的仰望复活的救主。愿你的大恩典充满我们，融化我们的冷漠与自私，使我们自然地松开双手，活出合一的爱。更求你使用我们，在这个充满缺乏的时代，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劝慰子。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